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春暖花开，人们探访世界的脚步重新启动。从2月6号中国的出境游团队旅游业务试点恢复以来，半个多月过去了，中国的出境游呈现了快速升温态势。2月17号泰国的黄雀航空公共有限公司直飞的郑州至泰国曼谷航班上，有三个旅行团同时组团出境游。很多媒体也报道了3月18日从上海出发，人均价格是27,999元人民币的携程首班新西兰出境团，开售几分钟后就售罄。在北京，多个护照申领处的市民增加，不少受理点已经预约满。这一江春水的暖意呢，让国际社会感知强烈，多国政府、旅游业界都表示热切欢迎中国游客再度来到。根据亚太旅游协会统计显示呢，未来两个月内泰国将迎来50万中国游客。该协会表示，得益于中国游客的回归，亚太旅游业今年会强劲复苏。通过来自中国的游客，世界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感到了全球旅游市场重振的信心。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在2月6号从北京出发赴新加坡的首个疫情防控实行新政之后的出发团团员宋阳，了解一下三年之后再次出国旅游感受如何，重回大众视野的出境游有了哪些新变化。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宋阳个人的视频号中发布有抵达新加坡机场的视频，被大使接待、媒体环绕以及工作人员热情欢迎的场景，让这位曾经的旅游人不禁动容。
相信大家也都是带着衷心友好这样的深情厚谊而来。
其实当时是我们下了飞机以后啊，就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那个旅游局的人，还有各个酒店集团的人，包括很多很多记者就等着我们。然后我们能接受到这么高规格的这种礼遇啊，我当时一下子都有点懵了，因为紧接着进去以后就是各种的拍照啊、留念包，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大家的热情扑面而来。
你想过做其他的事情吗？
也很难。
您今年一定能挣着钱。
对对对，
中国的游客会在我们之后一波一波的都来。
在新加坡期间，宋阳会坐着三轮车逛街时与司机闲聊，也会走进当地早市发现本地美食。
我们去了一个当地的那个就是他们的 CBD 里面的一个垂直性的绿化建筑，可能正常团队游不就是外面拍一拍，然后这建筑真好看，然后那个树怎么都建在那个楼层之中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有机会真正登到了它51层的这个花园里面，然后而且请了园艺师啊来给我们做了讲解。他一边讲一边就把那个 garden 里面的所有的草就给我们剪下来，然后大家去尝这些植物，也就会送到他们这个楼里面，一共有餐厅。这个沙拉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吃的这些草哈。
宋阳曾经有10多年的导游经历，聊起来这次久违的出境游，他特别看重行程中的生活气息。
我带着老外参观北京，他们最喜欢北京的景点未必是什么，未必是我们说的天安门广场、故宫。老外更喜欢什么？更喜欢我带人去胡同坐三轮车，去居民家包饺子，去天坛公园看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感受。那同样的，当毕业了3年的我们出了国了，我也是更想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我们的这次旅行团有很多这种参与性的和这种和当地人接触的这种活动。
这次新加坡之行大大改观了宋阳对于跟团游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印象。对此，中旅旅行总经理助理张克雄认为，疫情改变了游客的观念，也在重塑旅游产品。
中旅行这几年特别是利用在境外的一些机构的布局优势，深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活场景和旅游场景中去，把真正的接地气的能代表当地特色的，包括这个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包括一些景点，包括一些历史的东西融起来，我们重新串联了一个新的旅游产品。
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市场也逐渐在恢复热度。本周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法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所海外高校参加了这次教育留学展，规模是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届。很多国家特意组织了国家展团，向中国的家长们来展示本国的教育实力。好，一起走进这次留学展。
早上9:30，展览刚开门就迎来一大批前来的学生和家长。
一开门9:30就来了。这个展去年因为疫情然后延期了，大家很期待这个展。
疫情期间就是觉得出国可能不太方便嘛，然后现在就想着过来看看，重新规划一下出国留学的事情。
展厅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等多国权威机构带来了国家展团，不少展位还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远程展区。德国展区首次增加了虚拟现实体验区，学生佩戴上 VR 眼镜，可以身临其境地走进德国各所大学校园。
比如说有一个欢迎仪式，还可以看看宿舍，学习生活，你看有一些科学实验室，还有一个生活，可以和同学一块骑车，一起做饭，还有跆拳道。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教育处高级经理叶方民表示，新西兰八所大学都来到了展会接受咨询。
边境开放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留学的申请人数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大学还有中小学这个阶段，申请的人数是比较多的。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那是每一个我们的院校都有不少的学生及家长在咨询。我们发现今年来讲似乎是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这个状态了。
据介绍，2021年申请赴英留学所签发的中国学生签证数量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英国华威大学驻中国代表处负责人玛丽介绍，
我们发现有很多低龄留学的，就像预科方向的，很多是高中生的家长过来问询。我们发现不再像往年完全都是一些商科主导的课程，看到有很多学生对于像工程课程的、生命科学呀或者医学课程的这样的一些问询和兴趣。学生在这个课程的选择上面更趋于多元化。
现场合作办学区将有30多所院校推出国内解决方案，还有10多场留学讲座，专场聚焦留学申请和就业选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观众还可以通过中国国际教育展微信视频号观看带你看展直播。
最近，很多北京司机在开车的时候都感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当他们使用手机地图导航的时候，导航可以清晰地告诉他们红绿灯还有几秒钟就会变绿，现在可以通过路口了。导航的线路呢，也可以精确到每一个车道。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道路交通领域的合作。科技的发展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为人们的出行带来直接的便利。好，来听报道。
出行使用手机导航软件导航时，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天上的哪颗北斗卫星正在为你提供服务，还可以获得精确到车道级的导航线路。开车等红绿灯时，手机导航也能精准地告诉你红绿灯还有几秒变绿。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操作，正在因为北斗卫星系统的助力而一点点变成现实，为大众出行带来直接便利。高德地图总裁刘振飞介绍说，
现在北斗呢，是我们使用的最多最好的这样一个卫星导航系统。有网友开玩笑说，我现在出去买个菜，对吧，导航就26颗卫星为我提供服务啊，这感觉非常棒，感觉到国家的高新技术呢，跟我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北斗卫星远在天外，但以其为基础的应用却直达人们身边甚至手心里。这些在出行方面便利舒适的体验都离不开国之重器北斗卫星系统与黑科技的结合。高德定位技术首席专家方兴说，
应用北斗亚米级定位的高精度定位技术，我们利用参考站去修正信息，那么经过融合和解算之后呢，可以实现定位精度从道路级进化到车道级，这也是国内首个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落地的这个车道级的导航能力。同时呢，我们也上线了这个北斗卫星的定位查询系统，用户可以在定位时呢查看当前所使用的北斗卫星的数量以及编号、方向、信号强度这些信息。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可以精准读秒的黑科技红绿灯倒计时，那它背后的算力同样是基于北斗提供连续精准高效的定位能力。
5、4、3、2
2020年6月23号9:43，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55颗导航卫星，即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至此，我国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进入民生领域，全面服务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等基础设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长安街南侧的北京站。过去呢，北京人叫它北京火车站。后来北京的火车站越来越多，东西南北都有了新的客运站，北京站的始发车辆减少了，但北京站在人们的心目中却独具分量。2019年，北京站的候车大楼被评为了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座富丽堂皇、有着民族和古建风格的车站里，一砖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一桌一椅、一幅画都是城市的历史文化。2022年，北京站开启了提升复原工程，既要提升，还要复原。复原的是历史原貌，设计本色，提升的是商业和运行的品质。今年二月，这座65岁的老火车站完成了升级改造。走进北京站，旅客们仿佛穿越到了建站初期的北京站，在复古典雅的车站中开启一段里程。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站。
12点整，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火车站上空，准时响起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曲和那清脆的钟声。北京站前广场上，一对从辽宁沈阳来北京旅游的90后小夫妻正在与首都地标合影。
你来旅游，
觉得这个站好看吗？
好看。
以前也来过北京站，但是感觉北京的繁华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开心出游，特别高兴。
引无数游人纷纷打卡的北京站刚刚经历过一次华丽变身，完成了样貌与服务的双提升。虽然历经风霜，但这座老站升级后仍然像一位翩翩少年，复古典雅中透露着青春与时髦的气息。走进一层大厅，柔和的光洒下来，照耀着站厅，显得通透明亮。抬头仰望1400多平方米的水壶蓝大穹顶，典雅气派。冷色调的穹顶和暖黄色的灯光结合，令人松弛有度，心旷神怡。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介绍说，
把北京站独有的一些服务设施，还有一些元素啊、文化呀，我们都想展现出来，满足新时代旅客的新的这个服务要求，方便了旅客进一步了解北京站的历史和文化。
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在2019年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里运营一座车站，成为铁路人的新挑战。2022年，本着尊重历史、风格面貌不大动的原则，铁路人决定对这座60多年历史的老车站进行一次样貌和服务的双升级。升级换新后，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站在中央大厅，指着水壶蓝的穹顶说：“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倾心倾力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壶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
乘坐扶梯来到二楼，映入眼帘的就是经过重新布局的第8候车室。走进其中，空间纵深感、通透感格外强烈。长170米的候车室尽头，几扇拱形窗户后，就是年代更久远的明城墙遗址。为了旅客欣赏明城墙视线不受遮挡，北京站特地升级改造商业业态，将靠窗商铺全都撤除。马高峰说：“
减少了1000多平米的商业业态的一些服务设施，使整个的候车室的空间更合理。旅客呢，站在候车时一眼就能望到这个整个明城墙的这个遗址。”
站在窗边欣赏窗外明城墙遗址的旅客聂先生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北京站时的情景，眼神中饱含深情。
70年代初期，那时我只有7、8岁那样，那时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
说起这次升级工程，旅客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北京站好像变了，但又似乎什么也没变，还是他们记忆里的样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从北京站这边路过，是2015、2016年的事情。里面改造了挺多的，
挺好的，挺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有很大程度又恢复了它原来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质朴、令人一种感觉。当年的十大建筑，不愧是十大建筑，非常明亮，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味儿。
1959年9月15号，东方红的钟声响彻北京上空，承载了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北京站，仅用了7个月零20天的时间就建成正式通车，堪称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64年过去，这座在文物里运营的北京站，从站内环境到服务品质，都站在了新的起点，续写着新的篇章。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说：“
通过这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让大家看到北京站有一种历史感、底蕴感，感受到铁路的不一样的服务的品质。”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的永定河畔。一曲《卢沟谣》唱出了永定河和北京城的密切关系。他说：“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永定河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们，被誉为是北京的母亲河。”而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因为气候的变化，永定河出现了断流，以至于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也跟着消失了。近年来，北京市对永定河进行了生态补水，在2020年4月，永定河的北京段启动了25年来最大的一次生态补水，它实现了永定河北京段170公里的全线通水，恢复了往日浪奔浪流的壮观景象。经过了持续的生态补水和综合治理，永定河的河道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永定河两岸的植物多了，鱼类多了，而这一切的变化，两岸的居民们感受最深。
这个桥没修通的时候，那是真是太不方便了。我娘家是河西，我嫁到了河东，过了这个从这儿到娘家才15分钟吧。可是没有这趟桥，我就得绕20多公里。
横跨永定河平原南端的新窑桥位于大兴区庞克庄镇北张克村。桥梁主体建成之后，为了便民先行，立即实现了通车。两岸分别属于房山区和大兴区。村民孙大姐说：“现在往来两岸减少了绕行，
把这河道也扩宽了嘛。这个里边还要绿化，种花确实挺好。20年那年刚开始来水。”
村民介绍，以前永定河缺水，在枯水期，大家就在河道里踩出一条土路来通行。随着近年来永定河生态补水，水面提高，为了解决村民交通困难，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将这一河段架桥修路纳入了平原南段一期治理工程的重要便民项目。一期四标段项目经理张杰介绍，
这座桥呢，就是全长是165米，宽是17米，克服了一个是疫情防控这一块，还有这个冬季施工。通车以后，首先是推动这两个区的这个经济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提高两岸这个居民这个生活质量。
记者看到新窑桥两岸的岛形路也已经通车，桥头的小集市开始热闹起来。大兴区北张克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堂介绍，从永定河修复治理开始之后，河道挖深挖平，河堤上的土方得到整理，沿岸的公园已经初具规模，生态修复加便民项目的兴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生态补水跟周边的居民和谐共生，两岸的居民也知道了咱们要修这桥，都特别的高兴。咱们的这个水位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生态环境也是咱们这几年绿化成果特别显现。
永定河平原南段一期治理工程起点为宛平湖，横跨北京丰台、房山、大兴三区，终点南至大兴和廊坊交界处的崔指挥营，计划治理河道总长61公里。永定河平原南段一期项目管理部陈建华介绍，在治理河道的同时，除了建桥修路，今年还要完成河道疏挖7.7公里，绿化180万平方米，继续新建滨水服务道路32公里，还有人行木桥栈道、瞭望平台、生态停车场配套设施等15项内容。
咱这个项目的总投资是4.7个亿，根据这个河型呢，然后进行优化，有花有草，这两岸我们已经做完绿化了。
从2021年秋季开工，截至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一期治理工程已经完成了70%。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刘兰峰介绍，今年永定河平原南段一期治理工程还将投资1.3亿元，进一步提升河道和岸边的生态面貌，不断滚动治理更新目标，实现生态加便民双重效益。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套安全带，一个坐板，一个水桶，一瓶玻璃水，一个清洁刷，一个强劲的吸盘，加上一顶安全帽，这是很多为高楼进行擦玻璃的蜘蛛人们的全部装备。 近年来，这些在高空作业的蜘蛛人的形象已经是深入人心，不光是因为他们辛勤劳作，更因为工作的危险性。其实，这类危险作业完全可能是用机器人来代替的。用科技手段解决各种高难工作里的风险问题，也是科技发展的意义之一。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叫做许华阳，32岁，他的梦想就是让世上再没有危险的工作。他的研发团队就是要为这些高危行业研发出替代机器人，为高危行业保驾护航。现在他的机器人可以上天入地下海。好，今天我们就来听许华阳谈他的创业故事。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清洗高楼外立面的蜘蛛人，或许绝大多数人看到以后都习以为常了，但90后的清华博士许华阳却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创业项目，通过7年多的努力成为一家在国内外技术领先的科技公司。他们的产品可以替代工人从事高空高危作业，帮助高空作业人员脱离危险，帮助企业解决高空作业的安全性问题，同时还提升了国内高空作业的智能化水平。2015年，许华阳还在清华读书期间，就响应了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他将目光锁定在海陆空场景的高空作业领域。
15年开始创业，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智能硬件的项目，后来被收购了。结果我本人特别看好机器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做20年的一个长长的雪坡啊！只要在这里一直做下去，这个一定会有巨大的机会。过去大家做移动机器人呢，都停留在这个地面、水下或者空中啊，这个海陆空。但是呢，立面有一个巨大的场景，其实是没有被满足的。对，然后立面这里呢有很多应用机械，包括我们经常在清华门口看到这个外墙清洗的蜘蛛人。然后后来我们跑了很多楼，然后发现在工业上其实还有很多场景，比如说做风电的清洗啊、船舶的除锈啊、锅炉的这个打磨啊、检测啊等等。对，机会非常多。
许华阳说，2015年9月，他就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创办了现在的科技公司，并且和几个同事一头扎进了特种机器人的自主研发工作中。创业初期，公司小，资金有限，公司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自己做，这是许华阳记忆最深刻的经历。
刚起步的时候特别苦，然后在这个中间遇到重大技术困难、技术挑战的时候，然后又找不到应用场景的时候特别苦。对，刚起步为啥呢？因为人手不够嘛，就2-3个人，然后其他的同事主要做研发，我这边就要做所有的杂事，包括这个注册公司申请专利，然后每个月找这个财务记账，我没有自己的财务，找财务记账的代理，每个月去碰财务，然后自己还要去招人，然后还要做采购，还要做库房，这基本上 CEO 早期就打杂啊，这个消散了巨大的精力，然后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价值并不大，但是就是没有人干，所以 CEO 就要把这些事担起来，这个是很辛苦的。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公司，拿出过硬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活下来。许华阳说，公司的初代产品使用效果并不好，甚至遭到了客户的抵触，而公司里的员工也是来来去去，最少的时候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局面，许华阳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剩下自己一个人就一个人打磨产品，同时再找志同道合的人加入。
其实最苦的时候基本上都走光了，现在这些人都是后来加入的。
哦，
就是产品不成熟，但是呢又要去现场应用，这个时候往往会陷入一个悖论，就你产品不成熟，一去干活就干得很不好，经常会打滑甚至坠机。对，那客户就觉得你耽误他活了，就不让你去测啊，你越不测呢，你产品就永远成熟不了。对，
那就像第一次被拒绝或第一次受冷落这种经历能讲一下吗？
其实就是去船厂嘛，然后测试的效果很不好嘛，因为机器人导致打滑和坠机嘛，那是在2019年了。
2019年的事儿哈。
对，然后大半夜我们还在那干，因为半夜的时候这个领导少一点嘛，我们争取抢这个时间能多测一些。对，那机器人经常摔机，然后第二天上午就想接着干，但人家已经这个领导们也都上班了，已经开始复工了，最后机器人还是老摔机，之后人家就很不耐烦了，就说赶快测下来，赶快走吧，这个不要在这里再弄了。
明白，像刚开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们投入的成本应该也是很大的吧，就是几乎收不回来什么回报吧。
肯定的，这些要记得研发费用。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因为像您说3年时间研发，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种退缩过程吗？
倒是从来没想过退缩，这个说实话就觉得这个事是有希望的。对，大方向是对的。
怎么攻克这个难点呢？
对，最后要破局，首先还是要找一些这个相对开明的、对这种新产品接受度高的这种船长啊，这个就需要塞一个漏斗。对，然后找到这样船长呢，提前给他打好预防针，跟他说我们这个就是可能会有各种问题，然后降低预期吧。 然后同时跟他谈呢，如果将来这个产品能够这个成熟，服务他们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优惠和折扣，然后产品用起来慢慢的就成熟了。
历经了3年的研发，他成功推出了船舶除锈机器人，提高了船舶除锈作业的质量和效率，填补了国内产品的空白，推动了船舶业的智能化发展。
对，船舶产品我们刻了3年，一开始老是、
啊、
对，一开始老是坠机，因为高空机型嘛，最难的就是能吸得住还能走得动，吸力太大、很难灵活运动，吸力小呢又容易打滑坠机，对，要平衡好吸力这个驱动力和重力。
明白。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那咱们现在这个技术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的吧？
肯定的，我们在船舶化工上应该做到全世界领先，在外墙上肯定是国内领先的。
您对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您觉得它会给带来怎样的一个收获呢？
我觉得还是个人这个认识的提升和能力的提升吧，这是最大的一个财富吧。对个人来说，对公司来说，当然就是这个拿出了几款这个领先行业的产品，给这个社会做了一些贡献。
听风雨飞在小日清晨的日记，准备好行囊就走啊，去把天涯还给步伐。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